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易康糯米啊，我又回来了。今天我们录一期三刷，和上海连线的樊夏，还有在贵阳的燕李中，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刚才刚和那个36岁的燕李中聊了一下，他今年过本命年，属龙的，所以祝大家龙年快乐。
龙年快乐。
本来这一期节目，大家待会儿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要聊的是一部香港的90年代的贺岁片《家有喜事》，本来是想在春节之前上线的。还有一部是一部意大利的，不是贺岁片，哎，不是意大利的，就是欧洲的一个《玫瑰之名》，一部很有名的艾柯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但据说艾柯本人是不太喜欢。我把年代忘了，《家有喜事》是92年的，对吧？然后《玫瑰之名》可能是80年代的，
86年
的。OK，然后我想说，我们要不然先聊《家有喜事》，因为好像就是年味儿重一点。然后在说这部片子之前，我昨天晚上才发现他们做了 4K 修复版。今年的就是新年之前是在台湾，就是那个院线作为这种贺岁电影又上映了一次的啊。但是我们选这个电影，就是我选这个电影纯粹就是乱选的。对，就是没想到大家现在又真的是对那个年代的那种气氛的港片又有一种说不上来，就是追忆和怀旧的感觉。燕李中，你要不要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这部电影，和我也不知道导演演员有哪些演员都特别开心的，就是重新久别重逢的一些。
对对，这个的话，对于我们现在看，就是那个时候他又自然，然后呢又有很多的想象力，然后当然很大程度上大家对这个片子，你能够坐下来这么老的一个片子，然后你能够看下来，是因为他有张国荣啊，有周星驰啊，有这个黄百鸣啊，有张曼玉啊，有吴君如啊。对，
说掉了一个，
他们年轻的时候
演假小子的那个叫什么，
毛顺军。
对，对，哎，毛顺军是说是原来
张国荣的前女友，
张国荣的前女友，他们俩还好过的，后来张国荣他发现他还是喜欢男的，所以他们才分开的。
啊，这个和我们的片子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对吧？啊，我觉得待会儿可以也可以说。但毛顺军现在有一个 YouTube channel 叫做饭的，
他是自己考了一个什么蓝带的，专门学了一个蓝带的厨师，好像。
哦，
毛顺军啊，
对，那真不错。我觉得现在就是有一批老一点的艺人开始自己做。你们有人看蓝心湄的那个做饭的节目吗？
没有，
没有。但是有的时候刷那个刷视频号，能刷到温兆伦。什么的，还有何家劲，然后都林依轮，然后都在带货卖东西什么的。
对，但我说的这个就是他们没那么带货，他们就是馆主嘛，在油管上做，然后就还是更多的就是培养粉丝，做的比较没有那么像一个产品一样做，
比较自我。
对对对对，比较自我的一个做。然后最近还有那个，我要咨询一下我身边的三米兜姐做访谈的那个叫什么。
郑玉玲
现在在 YouTube 上有个很好的访谈节目，我特别推荐大家去看他和汤唯的那一期。
吓死我了，我最讨厌汤唯了。
啊，你最讨厌汤唯啊？汤唯的广东话说的可好了。然后还有就是他还甜茶，他也有采访。然后
那我可以看一下。
对，看一下。还有一期是和
刘甜茶是谁啊？
对，就是沙丘二的那个小帅哥啊。Anyway， 然后就是一听到别人小帅哥原来不开心了，说，然后那个
谁还没帅过？
对对对，然后哎呀，打断了，我们回到《家有喜事》，我不说了。
回到《家有喜事》，今天来聊这个《家有喜事》，我觉得这个还行，这个时间 点，因为今天是正月的最后一天，
嗯
啊，不出正月都是年，好吧？现在还是过年呢，祝大家新年快乐，好吧？
新年快乐，一定要把这个局搬回来，万、哎、
必须的。
家有喜事你就说完了吗？那就只有那个反夏来介绍一下剧情和它是个什么样的。对
对，我简单介绍一下剧情，其实就是一个特别香港那种疯癫美学的一个比较极致的发挥，就是讲这一家人，一家父母亲，然后兄弟三人，老大黄百鸣演的，然后那个老二就是张国荣，老三是周星驰，分别叫长满长欢，长满长舒长欢。其实就是三个主人公，就三条主线，然后老大就是他和大嫂，然后他又在外边偷吃，就有小三，后来小三又嫁入他家，然后又扶正，但是中间有一系列这个各种故事吧。然后那个张国荣这条线呢，就是他和就那个女主人公叫梁无双，就是毛舜筠演的，那他们俩就是说有点这个性别倒错，就张国荣在里面演了一个，就是俗话说娘娘腔，嗯，然后这个毛舜筠主演的这个无双，他就是一个这种男人婆啊，对对对，然后他们俩之间还有亲戚关系，这是他的表姑妈，反正就是很无厘头，
乱扯，
然后对
对，
就是乱扯，然后他们俩分别暗恋就是自己的表哥表妹很多年，后来发现那两人要结婚了，就是这么一个特别扯的故事。然后还有就是第三条线，就是周星驰和张曼玉，这两个是属于就是周星驰就是成天就花花公子似的，嗯，就他说
渣男，
嗯，对，用他哥的话说就是他带女人就像袜子，每天换一双，对，然后他说他经常不穿袜子，然后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故事，就是张曼玉。嗯，是一个就是电影爱好者，对，然后经常喜欢玩这种就是正常的那个角色扮演，然后张曼玉就想在跟他定下来的时候发现他是一个花花公子，然后这中间又发生了他受伤啊之类的一些阴差阳错的事儿，但是结局是一个大圆满的结局吧，嗯，就是剧情非常简单，非常非常无厘头，
就他那个大圆满
说不清，
特别突然，
对对对，就是在一个枪战之后，
就你不能够去分析他的故事，你也不能够去分析他的思想。其实我们看这片子纯粹就是怀念那个时代的那些明星，那些明星就是现在没有，
没有那种生命力，就是都特别的特别有负担，我觉得，嗯
嗯嗯，好自由哈，那时候就是。
我对我刚刚
在
那个
做电影的时候特别自由，就现在就觉得啊，这过不了省的那个什么
啊。
是吧？
是一
个胸罩出来啊什么的，那很奇怪的，
对。
对,
对, 对, 对，
里面所有人都好像都是像身边的那种特别接地气的那种人，他完全不给你什么正能量的那些输出啊什么的，不需要的。也不探讨什么伦理家庭关系，也好像也没有，是吧？
是这样的。
对，就完全就是贺岁片儿啊，特别的放松。嗯。
92年，我就想回到那个年代。因为最近出了一个，
你们都说说92年你们都在干嘛吧？
92年，多少岁啊？啊、对，也是，对，刚才就我们肯定不是看这个片子的年龄，但是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就可以感觉到身边的人，就是真的是深受港片的影响，就是周星驰说话的那种方式、那种没大没小的调侃，然后发现真的是以前没有注意到。香港的这个流行文化是可能还对台湾对中国可能对整个这个华
亚洲
世界都对对对影响都非常的大，
但他们这个片子是翻译的呀，
配音
配得特别的好，
嗯嗯，我看的是广东话版本的，你是看了国语的是吗？
我们这里搵不到广东话版本的，
嗯，好，嗯然后对，我刚才一个是想说感觉童年的时候流行文化受这个影响，第二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香港，对，我现在都不可想象，对，就是那个时候拍东西的你们刚才讲的那个自由，然后它其实也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在拍摄手法上它是一个
还是用了很多技巧的，是吧？
对对，我觉得而且是说把那个枪战也弄进来啊，就是他还是在他是在把一些不同的类型揉在一起， 特别是张曼玉和周星驰的这两个人，因为张曼玉是一个影迷，周星驰是一个电台 DJ， 然后他们之间谈恋爱是靠玩电影梗谈恋爱的，对吧？
嗯，
然后张曼玉呢，又是一个爱打扮的，她的每天的出来的时候都要想，我今天穿的是麦当娜的一个造型，明天穿的是某一个电影好莱坞的一个造型，他们还要互相考，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又有那种，就是说用今天的话说，
文化属性，
对，又有这种好像亚洲被好莱坞文化殖民，但是他们又有那种活学活用，再反过来调侃他，就是说你的这些东西我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我就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些高级的东西在，也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大家就是看好莱坞电影啊，然后跟可能明星也少，也没有社交媒体，就是电影真的是一个公共话题，是一个所有人都参与的一个这个一个文化现象，
嗯，
每一个片子出来，这个我也觉得是一个挺好的，现在好像真的就是分得很细嘛，哈，就是你追你的关注，你追你的这个什么博主，
对，那个时候一出来他们就比如说他这片子13天就拍完了
啊，大家真的就是玩的，
然后呢，
对，
但是呢他也创造了什么院线的最高的票房记录啊，可能也是明星的号召力啊什么的吧，
你们看到再次看到这些明星谁就是谁对就是你觉得哎呀完全没想到他是这么一个演员的有这样的人吗？
也没有，因为这个片子都看过很多遍，
对
哦 OK，
但是就是会突然还是觉得他们的美貌非常很震撼，
我就是被周星驰给震撼到了，
你会因为周星驰我采访过嘛，然后呢然后周星驰的时候他已经是满头白发了嘛，
哦，就是这个时候他是个小生，因为他后来走谐星路线，在这个片子里他当然有点谐，但是你也觉得他也是谐星，但是他的那个形象还是一个大帅哥的一个造型，就不是
帅哥，你就不会觉得周星驰在里面是帅哥，但是你会觉得哎呀，那是一个星爷，他现在是一个孤寡老人，就跟我一样。
我就是对比他在《大话西游》里把那个脚底板翻起来跟你说脚底长毛，这个是我对他的感觉。我就觉得哇，他还有这样的样子，就是还是那种正常人的样子。
对，但是你看我采访过的，我在过去。当娱记的时候采访过的明星里面哈，我是对周星驰的这个印象是特别深的，就是他跟采访所有人都不一样，他不回答你问题，他反问你，当时是长江七号，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星爷，我说你最喜欢长江七号里面的哪个人物，他说你最喜欢哪个人物，我说我喜欢七仔，他说啊，我都是，然后你问他什么问题他都会问你一下，然后呢你根据你的答案，然后他说一个他的一个说法，就在我之前的这些采访当中我基本上没有遇到过，你所有问题他都会问你一遍，就比如说我说哎，你对爱情什么看法呀，他说那你对爱情是什么看法对，都是这样的，类似这样的。
你说他现在是个孤寡老人是什么意思呀？
状态嘛，就比如说他的跟他合作过的这些明星啊什么的，他不是都跟人闹掰了吗？连吴孟达啊什么什么的也都闹掰了，然后完了之后他就大家有的去吐槽他，有的去怎么样他
啊，是吗？他的人缘不好是吗？
对，但是他可能是有点感觉，有点像马斯克一样，就是那种为了做这个东西，我心里面只想着要做这个，但是我的那种为人处事啊什么的不会让方方面面都会特别高兴啊什么。
但他这几年还在创作吗？没有看到他拍的新片。
对，不知道，就要么就是老了，要么就是他在憋着一个新的电影，不知道，因为现在好像大家拍什么东西都好像要保密啊什么的啊，突然一下在。
但我觉得和我们刚才聊的这个就是气氛的感觉，是周星驰的这种他的那
没空间了。
对，我觉得没有这个空间给他。就是他可能就没心态，就不是说我现在是可以去闹的一个闹剧，或者是
对对对
调侃这些都，
对，他已经可能已经调侃了他生命中那些调侃的那些基因啊，或者是那些东西已经发挥的
对，
都完了，然后他更多的他可能会越拍越难嘛，是
是，
吧？
对，现
嗯，
在
越
是
拍越难，他
拍《
我
悲
要
情城市》的时候。
表达什么东西呢？内心的那些什么什么东西啊什么的，就给他的压力也大吧，我觉得。嗯，所以为什么孤寡老人他也没结婚，他也现在也没有女朋友，然后他也没小孩儿，那就不叫孤寡老人嘛，对吧？
哦，哎呦，
嗯，然后
那人家
我问
说不
过
定
他，
天天在家打游戏很开心。
我印象深的是，就说我说你那个想的那些无厘头的那些梗啊什么的，你是怎么想的，对
他说
吧？
你怎么想的？
对，这个他就反问不了我了。然后他就说，他说我一般我就是洗澡的时候想，他说我洗澡有时候我会洗4个小时，就冲着淋浴，然后我就想。写4个小时，这个我印象特别深。
哎，还有一个，我看这个片子的一个感觉就是，政治，这个片子的政治不正确性还挺让人吃惊的。就是一个是我觉得对于家里的就是阿姨菲律宾姐姐，他们叫
叫
冰，
法
对，叫冰妹，然后冰妹，然后
冰
就
妹，
哎，这个听着有点，我听着就有点怪怪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两个性别错位，所谓性别错位的这两个角色。一个是，当然，我开始是觉得很大胆，就是说他们演得很本色，然后呢，家里人也都是比较接受他们。但是虽然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去讨论，就是有没有出柜啊这些问题，但是基本还是一个包容的感觉，对吧？或者是老年人就装着视而不见。但是我讲的这个政治不正确，就是在这个家有喜事的这个结尾就是所有人都终成眷属，终成眷属的时候，就是他们是通过什么吃错药，还是住店了，还是什么？
又反转了，对吧？就是又调整过来了，
对，对，对，张国荣又变成那种 男
又
子
变得
汉
很
感觉。
man。
对，
对。
当然他能演到多 man，也就是那个，就但你觉得，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啊。然后我就在想说。就虽然没有那一种没有政治审查，但是文化上的这个还是有一，在那个92年的时候，他们还是需要把这个故事以这样的
圆
形
回
式，
来。
对，给圆回来。参与拍摄的人也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就是说张国荣的那一代人，今天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就一个是不需要这么去做，第二个是可能演员本身也不会愿意这么去演。
对，我其实看的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他们最后的这个结尾安排是就是为了就是有几种可能，要么就是单纯从喜剧效果的角度出发，就一重反转，一重反转，反正我也没有逻辑，我就是跟你瞎搞，搞乱你的所有的逻辑。然后
对，
我觉得
最
这
后
就
ending 在一个
对，就是可能这是
就结
最有
束
可能的，因为我看上去感觉就是这个剧组也不是像特别会 care 什么舆论的这样一种剧
那个
组。
时候没有什么舆论啊，不像现在，
也有，你仔细
说
回
所有
想
的
一下，
东
那
西
个
都
年
会有
代，
不
不
同
不
的
不，其实
那
你
个什
想一
么
下，
战队啊什么。
那个年代的港片没有讨论性别问题的，没有。然后包括你像张国荣，他自始至终也没有说，就是他也没有说直接的出过柜，对吧？所以
对，
我
那
觉
个
得
时
还
候还
是
没
会
有。
有避讳的，就是在始终在这个我们这个文化语境里边，还是没有人在大明大方的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
所以你
我
不知道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退步啊？
现在肯定是相对进步了，就是在那个时候，在所有的事情上，他都那么的自由的时候，还
他
是
还是
呈
很
现
隐
出了
晦
一
的，
种压迫的这种感觉
对。
在，对。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也是记录了一个那个时代嘛，因为最近还有一个港片《金手指》，你们看过
看了，
吗？这个是讲的82年对吧？不是92年，还是82年？
那个是讲跨了20年吧，梁朝伟和刘德华那个是吧？
对，
你说金手指
《金手指》的那个就是那个真正出现的那个案件，好像是80年代初啊，那
八
就
十
和
年
这
代
个
吧，
不太同期。对，那
但我
个
觉得金手指拍的好难看呀，
啊，我觉得还
是
行。
吗？我觉得还行
我
啊，
还挺喜欢，就是那个纸醉金迷的那个80年代的那个香港的那个
设
感
定，
觉，就是那个钱简直赚的，就是
你是回香港看的吧？
啊，我在香港看的。对，这个片子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对，我们这片子聊了点啥？没觉得聊。哦，这个片子有一个，这片子是就是一个 fun facts 就是张国不是张国荣，周星驰的巅峰时刻其实就是这一年，当年的香港票房排名前五都是他主演的片子。
哦，这么厉害，都有些啥呀？
对对对对对，好像看一下啊，我现在看到一个数据，排名这个是排名第二，排名第一的叫《审死官》，是一部古装喜剧啊，
嗯，
然后还有《鹿鼎记》也是这一年的
啊，好喜欢，嗯
嗯。
对，
后面两部是什么不知道，反正说前五都是他演的。
哎，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过去啊，就过去像什么张国荣啊、什么周星驰啊，他们拍的那些戏啊什么的，就感觉每一部都特好看。
那也
是不是也有点滤镜？
嗯，
也有点滤镜。
有，但你会觉得他们的那种范儿啊什么的，包括像那个张，什么说，
张健。
不是张曼玉，你就觉得哎呀，张曼玉就一出来，她随便演什么你都爱看，
那是绝对颜值战胜了那个，
是吧？
我觉得就是好看嘛，
就是好看，
而且对我们来说就有点在回忆童年的记忆，就，
对，那个时候的女生她都美得特别有特点，
对，是。
现在的都整容啊，什么都朝一个方向，就什么什么，比如说你要问我景甜是什么样子，我根本就识别不出来，是吧？就感觉直播间里面都是景甜，是吧？那些跳擦边的都是景甜。
我都不知道你说的这些是啥。好，然后
你老婆不让看是
吧？那这个片子就过了，但是我其实挺推荐大家看的，看
看
看这
过的。你去看一下，看过的你也可以回味一下。
因为
你不要看那个故事，你就看这些人。
我现在还挺想看，我觉得那故事挺好的，我还挺想看他的那个续集，就是因为还有一个《家有喜事》的一个续集，过了好多年以后拍
我还没看过，
的。
谁
没什么
钟
演的？
镇涛啊什么的演的。
那还有我觉得一个很厉害的，就是他们把李嘉诚儿子的绑架的案子也给埋到这个剧里去了，对吧？我这个我也是有一种觉得哇厉害，就是他们。
就很疯，就是随
敢
便
调，
胡扯，就是
对，
胡扯。
就是敢把这么一个，就是这也是，我都不是说那个李嘉诚的那个势力会，然后这个也有点礼不礼貌的问题，对吧？然
他们还
后
care，他们不 care。
对他们完全不 care，我就觉得这个很厉害，就是。
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Hey, I'm Ryan Reynolds. Recently, I asked Mint Mobile's legal team if big wireless companies are allowed to raise prices due to inflation. They said yes. And then when I asked if raising prices technically violates those onerous two-year contracts, they said, what the f***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insane Hollywood ass f-. So to recap, we're cutting the price of Mint Unlimited from $30 a month to just $15 a month.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好，我们聊第二个《玫瑰之名》。《玫瑰之名》呢，是刚才讲了86年，法国导演叫什么什么阿诺什么的，
让雅克阿诺。
让雅克·阿诺，他是个名导演吗？
他拍《情人》的呀，就是梁家辉的那版。
你说这是一个杜拉斯小说的改编吗？
对对对。
OK，那我看他还拍了那个《Seven Years in Tibet》，对吧？
啊，那也是他的，那我不知道。
好像
我知
是，
道他拍的那个，还拍了有一个动物电影，挺好看的，叫《熊的故事》。然后还有前2年拍的那个特失败，又是中法合拍的那个《狼图腾
》。对，
狼图腾是他拍的。
我就看他的作品，我有点看不出来他到底是拍一个什么，是喜欢拍什么类型的。
好像对对对，没有类型化。
对，有
点反正是一个不错的电影导演。
就是有时候
他就
不
跟
错，
这个，
有时候
对，
会
他就跟这个《家有喜事》这个导演叫高志森就完全就不一样。这个高志森好像就除了拍《家有喜事》，又拍一个《花田喜事》，然后剩下的基本上就没有
就没有了，
没有什么。大家看过的或者是有名的电影，
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玫瑰之名》这部电影啊，因为这个电影能讲，这个书其实是蛮厚的，然后呢我没有看，我没有读过，但是我知道这么厚的一本书肯定是没有办法都放到这个电影里面去的，就是所以我就仅仅是讲电影。电影发生在14世纪，也许是意大利，反正欧洲的某一个修道院里啊。然后这个修道院就在一山坡上，有一城堡一样的地方。然后呢这个修道院就是要开一个会，这个会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于，就有点像他们要开个三中全会吧，就是这种。然后他们要讨论一个路线问题的，这个路线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到底是不是自己衣服的主人，就是财产的，耶稣到底有没有财产啊？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也是个比较穷的人，那就是上帝有没有财产，就是这么一个。然后这个讨论非常的就是有影响深远，很重要。这个讨就是对于他们在场的人，对咱们没那么重要，就是在场的人很重要，就是因为他，因为去参加这个三中全会的这些这些不同的派别，他们有的人是一个政治斗争来的，因为
其实就是两派，
是路线
代表，
对，路线斗争，
皇帝一个代表教皇，
对，就是主流的这一边就是觉得教会是需要财产的才能去做好事，而且你的这个你这个就是说所有人都要抛弃财产，要当这个苦行僧，这个是一种虚荣，然后这个导致你最后什么也做不成，这是他们的理论。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说你们就是一些贪污腐败的人，然后我们就是这个贫苦才是高尚啊，贫穷越穷越高尚，就是这么一个路线斗争。然后因为这个谁赢了以后其实就会压倒另外一方嘛，这个就是所有人都比较紧张的这个。然后这些与会代表到了这个开会的修道院里呢，这个修道院就老死人。这个电影的主要给我们的感觉的线索，它其实是一个阿加莎或者是一个福尔摩斯的，因为主要的这个从英国来的这个僧人和他的这个弟子，然后整部电影是从这个弟子回忆的口吻中来讲述的。英国来的僧人就是香康纳利演的威廉，然后威廉其实就在里面破案，就是在破到底是怎么死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每一次死人都会有一些线索，但是这些线索其实都可能都不是，就是你觉得都是有人在偷情啊，然后可能他们之间有什么人事斗争啊，然后就有很多假线索。最后最后呢，我不知道这个涉不涉及到剧透，我就尽量不剧透，就是其实真正死人的原因是一本书，而且是藏在他们图书馆的一个最秘密的一个地方的一本，被这个主教或者是说这个修道院的头认为是非常危险的一本书。这本书是亚里士多德已经失传的一本，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写过的一本跟就是一本艺术评论吧，是叫什么 Poetry 还是 Poetics
诗学
的第二卷，叫
诗学，
剧，
对对对，诗学第二卷，
戏剧
论，然后它里面
第一卷是论悲剧，
对，然后就是关于亚里士多德对喜剧的这个看法，然后教会也是觉得这个看法是相当相当危险的，所以他们采用了一种方式让所有就是接触到这本书的人都会死于非命，对吧？然后整个的故事就是这样。然后那个又是燕礼中，你先讲讲你的观感。
其实最好还是要和这个小说结合在一起。你要知道这个它的原著，艾科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点，然后他的价值观是什么，然后你再看这个片子，你就能够解释很多很多的东西。
譬如说呢，你多讲几句。
譬如说，在这个修道院的院长，这个院长的名字叫什么呢？叫豪尔赫。好像很熟悉，他实际上是让人会想到博尔赫斯，他对吧？他故事主要最核心、最隐秘的那个部分是图书馆嘛，对吧？博尔赫斯他对于图书馆来说，他是一个什么呢？他就是说这个天堂就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所以他的这个图书馆 它是放在最高的地方。然后博尔赫斯写过一本书叫做通天塔图书馆，
嗯，
是吧？通天塔图书馆呢，他就说这个通天塔，它虽然这个图书馆它没有这些栅栏啊什么的，但是你永远都走不出去。
嗯，
这就涉及到一种知识分子的一个困境，好像我们每天都在读书读书读书，对吧？
嗯，
但你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知识是无限的，所以你进入这个东西以后，你就完全出不来。
叶立中，你刚才是说了一句话叫我们知识分子吧？
有的吧。
我靠，我
对
这句话
给悟。
我觉得有点出戏。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长期在家嘛，
嗯，
我也不出去上班了，所以我就天天在家看书。
需要一个身份。
不是，天天在家看书，所以我们家书现在就越来越多。
OK，
真棒。
对，所以就有一点像这个图书馆的这种感觉。给你看一下我的桌子的时候变成这样了。
哇哦。
啊，都是变成这样了。
嗯，因为艾克好像也是说，哎 ，anyway， 你继续说完，我们再聊艾克、嗯、
啊。然后呢，然后最后这个片子的话，就说这个图书馆他们最器重的这个、最看重的这个图书馆，然后最后会被一把火烧掉，
嗯哼，
对吧？它就也代表一种，就是说，一了百了的这种一种意味啊，在知识分子的这种困境来说，
嗯、
对吧？它也是代表了这样一个东西在，
嗯，
啊，嗯。所以它里面有一些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些隐喻吧，啊，就是就每个人他想读更多的书，然后有一些终极的理想，对吧？然后呢，但也是一种终极噩梦，你走不出来，啊，你以为这些书籍会给你力量，但是呢，它也是你读了那么书又怎么样呢？对吧？你可能也是
这个是因为你有这个道教的这个背景，会是不是是谁说的什么以有涯什么什么什 么, 什么寻求无涯之类的？
孔子
哦，那这是
大意了。
OK， 嗯 ，Anyway， 那我其实看这个片子，我觉得它和《家有喜事》也有一些联系，这是我
的。
我
你说说，对，
就是我觉得艾柯他作为一个作家，他还是
怎么编？
对，他是一个把就是高这个片子是把高雅和流行给混合起来做的，就是他像叶立中刚才提到的一些，不管是一些梗啊，还是说他的这个时代背景，就是讲的是在文艺复兴的最初，这些去修道院里去寻求古典时代名著原文的，就是还是用希腊文写的这个原文的这种去考证啊，这些知识分子的那一代人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代，去挖掘古典名著，还是说他跟就是我们刚才说对贫穷的这个观点也是可能每隔100年就会出在以不同的形式在全世界不同的国家，对吧？我们就是土改啊，或者是看贝隆夫人啊，在阿根廷啊，还是说你看《权力的游戏》在全游里面也有，就是这些是一些我觉得就是属于非常就还是算也不能叫高雅，反正它就是一些比较高级的话题。然后呢，他又把这个是谁杀了人，然后这里面有一些情色的这些东西，就是他还是把和很通俗的这些流行小说的元素给揉在一起来讲。然后更别提他的书里可能还跟他的学术的研究可能还有更多的关系。然后这本书里还有一个很直接的未成年少年的性描写，对吧？就是他把这个东西和被烧死的这个
女巫，
对，烧死的这个叫
什么，
就是殉教啊，就是去殉道的这些人的这些东西混在一起。我就觉得啊，他还是一个我还挺喜欢的这种的。那我觉得家有喜事呢，他也有讨，我有点聊不下去了。就我看完家
在哪儿，
我觉得家有喜事也有高级的东西在。我就是倒不是说用梗啊什么的，我觉得家有喜事看完就没有觉得很 low。Anyway， 但别说，其实我还就是起码是和周星驰或我们刚才聊的，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
对，没有必然联系，我瞎说的。
对，因为家有喜事，他你看完之后就哈哈一乐就完了。 知道吧？就像一个小品一样。
但是我们刚才不是说为什么现在拍不了家游戏是吗？
嗯，
对吧？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他们为什么害怕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喜剧论喜剧的这个东西
exactly 哎呀你联系起来了
我联系起来了吧
牛逼
啊哦哦
牛逼牛逼
对牛逼的牛逼的
对吧
这个是一个核心它其实里面就讨论了这个东西
真的
这个玫瑰之名它一个最核心的地方就是在于为什么因为那本书死了那么多人
对
是因为他们会觉得啊喜剧是不好的对吧这个我们基督教的这个根基就是人们内心的恐惧，而笑会消弭这种恐惧。
嗯嗯，太有道理了。
但你们会觉得笑会消，就是
这是那个时候认为的。
嗯，
就是而且这个东西的话，你
不仅那个时候啊，这个时候也是啊，
现在也一样的呀。
对对对，
不管你是到任何宗教的那个比如说我们做法事啊也好或者是什么做什么宗教仪式也好都那你不准笑的呀你必须是那个特别的严肃的这是一个很庄严的事情
嗯
吧所以他这个电影如在那个时候他能够出来比如说艾柯去写这个书或者是他这个片子能够出来的话他其实是对这种宗教的这种庄严性的其实是一种什么反抗
哎，那你说为什么会有弥勒佛呢？弥勒佛是就是笑嘻嘻的嘛。然后你看，你看，哎，我们
但是你看弥勒佛啊，你在这个宗教仪式里面，其实不会把弥勒佛当成主神，然后来做跟弥勒佛有关的这个仪式的。
而且我看那些石窟里，就是在什么南北朝的时候的那些人都那些佛像都笑嘻嘻的。
对呀、啊，那个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不同的那个
时代，
然后不同的教义以及不同的这个流派的那个。
因为我在突然想，最近是不是演济公的那个演员怎么在新闻里出现了？
游本昌，
他演繁花呀。
哦、OK， 对我就在想济公的形象他也是一个
那是一种特殊形象
又是特殊形象而且他也是贫困的对那你们觉得他们对就是贫困的这个讨论你又会怎么站队呢
他其实这个片子里面其实对于这种财富和贫困他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他的一个重点
啊、嗯、对不是我这个是历史背景的
讨论
对
就是大概的在他们这个因为我看了这个书啊、就我这个小说我看了啊然后很用功看完就大概明白
对
看明白了一点就是因为那个电影其实简化的还挺多的就这里边他那个电影里边我觉得讨论就关于他们争论的这个过程就一分钟两分钟的戏
嗯哼
就刚一帆说的那个他们就是在争论就最后提出来掷地有声的提出来一个问题说耶稣基督究竟是不是曾经拥有他穿过的衣服是这样一个问题是吧
对
反正就简化成这样一个问题 对但是其实书里边关于这场争论他是专门有一节在写他其实是当时就是他这个小说的背景设定是1327年、
嗯、
1327年是当时那个教皇约翰22世上任不久吧然后他们当时是在有一个教会就是叫方济各会他在这其中有一个流派就他分成了两个流派其中有一个叫属灵派属灵派所讲究的就是清贫就持道守贫就说我如果是教士我一定要是赤贫状态啊，不能拥有任何财产但其实这个教皇就这个是个历史事实就教皇是极端反对这个观点的所以在史实上他其实曾经就是非常残忍的镇压过这一派的人然后就是火刑对烧死了很多这一派的教士那书里面反映的也就是这一点嘛但是我觉得好像艾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的状态是在于对这场镇压的批判但事实上就是约翰22世这个教皇他是一个被历史认定是管理能力还比较强的一个人就是他通过他自己的管理手段让这个教会有序的发展并且能够比如说办学啊，或者是做艺术资助就是做了很多事儿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二元论，就是到底应不应该教会享有财产，对吧？
就我个人就是觉得，也不是我个人，就是我还是比较赞同，就是所有的这些追求比较极端的都是一种、它都是一种虚荣心的一种感觉。因为我特别就突然就想到小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去看什么焦裕禄啊这种电影，然后我就觉得都他们的这些虚荣心都挺强的，就是去，
就是他如果过于极端了，他就变成一种符号化的东西了，
而且这个东西就是最后就会搞得很乱呢。就是因为是
我突然
就是他只有特别看重一件事情，也就是钱的人才会特别爱或者特别恨这个东西啊。
会把他老挂在嘴边上，
对，然后来标榜自己没有钱，那他其实就是特别看重。
我原来我有一个亲身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我原来在生活写宗教的时候去过辽宁海城的大悲寺，对吧？当时去大悲寺就是网上有一个对比嘛，就是大悲寺的和尚是怎么怎么的清贫，然后呢少林寺的和尚是怎么怎么的开豪车什么什么，做了一个对比，然后后来我就去大悲寺了吧。然后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寺庙每一个地方或者是很多很多的地方他们都写着一块牌子叫做不要放钱，因为他们说我们大悲寺我们持的是叫做不捉金钱戒，就是我们当和尚
饥饿营销，
我们这一辈子我们都不碰钱，这个成了他的一个标志了。然后他们大悲寺然后有很多人去拍他们的纪录片啊短片啊，他们会行脚，行脚的话就是我去托钵乞食，然后呢一天我到这个村子里面我就去几家去乞这个食物，然后给什么就吃什么，如果没有化缘化到食物的话我们就不吃了，然后就是这样的，然后就会和这个比如说佛教的这种金碧辉煌啊或者这些东西它就会形成一种反差。
那你有没有是真正的给他们钱他们要吗？我就在刚才说这是他们的一种饥饿营销吗？
他们给钱是这样的，他们有庙里面的居士，是吧？你可以把你比如说你要捐他们什么东西啊什么的，你就把这个钱你就给他们的居士，这个居士会去买粮食啊，买
那不一样
吗？
就有个白手套而已，
就是俗家弟子是吧？
就是一个解读就把我们的宗教
有道理
宗教的神圣性给解构掉了。白手套
阿弥陀佛。我接下来还是因为那个因为凡夏好不容易看了这本书，你能再分享一些？
太不容易了。
对，这个书的那个语言文字好吗？因为我就是稍微说几句艾柯，就是我觉得艾柯对这个贫穷的话题有这个兴趣。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因为他一直是博洛尼亚大学的教授嘛，然后意大利在他的这个战后的这一代其实是一个非常左的地方，就是义共也是非常在学生里面就是非常活跃，所以我觉得甚至他们还是有游击队的，我觉得好像意大利共产党是不是有武装的，就所以我觉得他的对这个话题的讨论其实和就是他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也应该是有一点点关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他的作家，尤其是那个拉什迪，就是英国的作家 Salman Rushdie 最近不是被人把眼睛给戳瞎了吗？
没听说过。
没有听说他最近就是一年前就是在一个对反正我们文化土豆也聊过好多本他的作品，其实他是我们聊的可能最多的作家之一，最近应该是聊了午夜之子，我也非常非常的推荐。就是拉什迪很不喜欢艾柯写的东西可能尤其
不喜欢的点在哪儿呢？
他觉得就是文字，他主要批评的是那个福柯的那个叫什么福柯的 pendulum
福柯摆，
他是说里边没有任何一句话他觉得是一个可信的人会说出来的话确实就对，所以我也就是好奇艾柯，因为艾柯是一个跨 跨
领域，
跨
对它跨领域嘛，是跨这个象牙塔和这个流行文化，它都来的这么一个人，
嗯、
所以想知道他的文字是什么样的感觉。
对，但是因为我看中文版嘛，所以呢也只能是从译文来感觉，就是我觉得还是至少我挺喜欢的。然后这版的翻译是沈鄂梅。沈鄂梅是北外非常就是一个泰斗级的意大利语的教授，
嗯，
对，所以翻译呢也肯定是很好的。那、
嗯、
我觉得艾柯写东西就是他的那个聪明劲儿就是很藏不住，对，
嗯，
但是这个是我看的他唯一的一本，我看的唯一一本艾柯的小说，我没有看过他其他的小说，我只看过他之前写的一些，就是像那个什么《无限的清单》啊，《美的历史》啊这些东西
啊、哦。我好像有《无限的清单》，嗯，
是吧？嗯，就是当年那个书出来的时候也挺火的，
封面特好看。
但他这个译者说，就涉及到这个书名和这个片名了，说这个译者他翻译完整本书之后才想起来这个书的名字叫做《玫瑰之名》
啊。
那你们说为什么叫《玫瑰之名》呢？
他好像自己解释过，他说他当时因为这个书的最后结尾就是用了一首诗，嗯，什么什么世人加以玫瑰之
玫瑰以其名流芳，
对，今人所持为玫瑰之名，
所持为玫瑰之名
啥意思？
但实际上他的那个有人分析说，艾柯他其实是在讲一种无意义。什么叫无意义？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片子，对吧？这个片子，然后呢？这个充当侦探的这个人，他用他的逻辑然后去寻找什么什么各种线索啊什么的、
嗯、
但实际上只是一种巧合，
嗯哼，
其实根本跟他的逻辑没有关系，
是是是，
对吧？
对、
嗯、所以呢他的世界其实也没有什么秩序，也没有什么逻辑，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这个就可能就上帝可能也许就不存在，或者类似于这样的、
嗯、
所以呢他有人说这个名字的话他没有好好去起这个名字，有人问他为什么叫玫瑰之名，然后呢他艾柯说因为他叫玫瑰之名，因为他叫玫瑰之名、
哦、
因为他叫玫瑰之名，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去讲
okay,
就是名字是没有意义的，
对对对、嗯、是、
嗯、对、
okay.
他说这个玫瑰、用的那个见习和尚的那样的一种视角嘛，
嗯，
对吧，他就说哎呀我看到了那个所谓的女巫，是吧、
嗯，
所谓的女巫她就象征着一个玫瑰啊，然后我离开她我这辈子再也没有见到她，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女的她的名字是什么，但是我看到每一样东西我都能够想起她，所以她说哎，这个什么都不是，这个、什么都是啊，这就有点像，我就突然想起我之前我在以色列采访的时候，那个人他是青岛，然后因为他外婆是以色列人，所以他去了以色列，然后呢他到了以色列之后，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到以色列你发现你和我们国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他说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因为没有人会关心你是有多少钱，然后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子，他说没有人会关心这个问题，但是以色列是因为信仰而成国的嘛，所以呢每个人都会问你在你原来来的那个国家那个信仰是什么。他说哦，他说我是从中国来的，我们那儿信仰共产主义，然后他的那个接待他的那个人就嘲笑他说那个不是信仰，那个是一个谎言，然后现在已经没有人信了。然后他说哎呦那我接触什么呢，他说哦佛教，对，他说那就是佛教，他说那佛教是什么，他说他脑子里面就想到了一个词儿，佛教的词儿叫说什么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然后他就跟那个以色列人说，他说佛教就是说 nothing is everything, everything is nothing, 然后那个人听到之后就震惊了，就知道我操太牛逼了，然后就跑去印度去研究佛教去，对，这就有点像这种玫瑰之名这个书名的意思，他什么都不是，但他什么都是。
OK, 刚才在说啥？刚才在说那个书《
玫瑰之名》啊，
对，
书名，
对对对，书名。但是我问这个问题之前，那个樊夏在分享书的什么？
对，就是我就是因为这个书、
哦，我就是想问这个书的语言的感觉。
嗯、
对，我是想说这个。
对对对，就是它是因为这个书，其实我觉得电影提炼的书可能有，就是它的一个主线，可能大概是书内容的，我觉得三分之一。
嗯，
然后它剩下的三分之一是艾柯在。 充分的展示他在这个中古史，就是中世纪史、
嗯、
美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嗯，
宗教史研究成果，
对
对。另外三分之一，我觉得在他在用他的各种逻辑嵌套进，就我觉得他把他的强大的逻辑嵌套进了一个非常有形的实体的侦探故事、
嗯、
然后又反过来用这一套故事加上逻辑去阐述了自己的一个非常主观和主观性很强的一个观点，就是反对过分诠释，就他有本书叫诠释和过度诠释嘛，
嗯，
我觉得他就在反对过度诠释，包括他最后说的那个玫瑰之名，就我们刚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其实也是说，就是因为他这个书最后的结局，我觉得他是在说有几种，就是打破了几种迷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是这个阿德索，就这个实习生，他可能就彻底的他自己本身的信仰就受到了挑战啊、
嗯。
然后这个威廉他是自己作为一个极端的理性主义者和在那个年代的一个科学主义者，
嗯，
他其实对这个理性和科学分析甚至有一些怀疑啊。
是什么事儿让他们得到怀疑？就是最后的那个灾难性的结束吗？
因为这个就是对，就他整个的故事不是其实是他们在始终受到了一个线索的指引再去破案吗？
嗯，
就是他们在死到第二个还是第三个人的时候，这个修道院里边有一个很年老的人，他就开始背这个圣经里边的这个所谓的七只号角，
对对对
啊、嗯、对，他就说这个死人的顺序是按照这个七只号角来的
啊，这个是误读，这个都是对对看错了，
有血有火什么什么的、
嗯、
然后呢他们所有人都被这个误导了，他们就觉得都跟这个有关系，
嗯，
对，都跟这个有关系，
无关的，就是
对，实际上是完全无关的。
那但是
这种巧合，
威廉的角度讲，他的逻辑出现了什么问题呢？他最后不是成功的发现了死人的原因吗？
来给你读一下这一段啊，
好呀，
就是他在书里边，他这威廉最后就在图书馆整个被烧毁的时候呢，威廉最后他说的这一段是这样的，他说，嗯，我按一个心灵邪恶却具有推理能力的人所设计的方案追寻到哈尔赫，哈尔赫是我们刚说的这个主人公，就是这个案件的主人公、
嗯、
事实上却没有任何方案，或者说哈尔赫是被自己当初的方案所击败，于是产生了一连串相互矛盾和制约的因果效应，事情按照各自的规律进展并不产生于任何方案，我的智慧又在哪里呢？我表现得很固执，追寻着表面的秩序，而其实我该明白宇宙本无秩序，就是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宇宙本无秩序。然后他接下来说，我们头脑所想象的秩序像一张网或者一架梯子，那是为了获得某种东西而制造的，但是上去后就把梯子扔掉，因为人们发现尽管梯子是有用的但是没有意义。
嗯，
这么说吧，他上去后就得把梯子扔掉，嗯，就是他其实是在反思了，因为他在前期他是极端的主张，就是观察，他认为世间万物都像书本一样在告诉你所有的线索，
都有蛛丝马迹，
对、
嗯、
但是后来他在经历了整个的这七天之后，他就完全推翻了自己五十年的世界观。
明白明白，所以就是有点像一个老中医，然后突然觉得吃啥不补啥了。
对，你说这个 他的这个也是博尔赫斯他写过另外一个小说，说这个小说呢也是一个侦探小说，什么什么就是有一个人，然后他死在了一个旅馆里面，这死的这个人是个神学家，然后呢，然后这个神学家在他的那个笔记本上然后写了一句话，说我记不太清了，什么好像是什么什么神的什么什么第一个开启之类的啊、然后呢就有人去预言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就要去什么南边去找，就什么指南针啊，南辰与指南针啊什么的，然后就去找，然后就果不其然，然后呢就会一连串的，然后呢就是对于这个一些神学的预言就符合了，然后这个侦探就说那下一个死亡的人一定是在哪哪哪，是这么一个小说、
嗯、
但实际上他的这个案件的他的真实呢是有一个人进到旅馆去，他去杀另外一个人，然后呢他走错门了，
嗯，
走错门然后误杀了这个神学家，然后呢刚好他杀死他的时候呢，这个神学家在 在他的本子上面写了这么一个似乎有这种预言性的一句话啊。然后呢，这个出来之后，当地的媒体啊、新闻啊什么的，就是大肆在报道。然后这个凶手就看到了，然后这个凶手说：“哎，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呢，他就按照这个神学的这样的启示，然后呢，多杀了几个人。
嗯，
根据你的启示，然后我去杀了其他的人，然后让人家觉得，哦，他的确是一个类似于一个很玄的一个东西，而不是一次偶然的一个刑事案件。所以说，就是人的一些联系或者什么什么的，他其实就说不是特别有联系，都是我们事后的一些解读啊或者什么。
对，
嗯，对。但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妨碍人去做这些联系和解读，就是其实这个就是科学的发展就是这样的吧，你就去解读解读，然后你就有你解读不了的事情，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完全换一种思维，或者跳出一种东西，或者谁碰巧怎么着了一下，然后你就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上去继续解读解读解读，然后你又解读不了了。但是如果你就完全不解读了，像说威廉这个他的这种就去不去搞这个了，就他可以放弃他的圣经去继续搞别的呀，对吧？我觉得历史其实可能真正历史上就是像威廉那种人，可能三四百年后他们就逐渐不再，就是最聪明的人就没有在教会工作了，这么说吧。
对，这种解读的话就让我想到，就比如说你刚才一开始说这个本命年，对吧？本命年就是犯太岁，对吧？哎，你如果这个人犯太岁的话，我们会去做一些化太岁的法事，对吧？带一些什么太岁符啊什么的，对不对？那么你带完之后，你到年底的时候，哎，他不就有反馈吗？如果这人说，哎呀，我这今年我都是平平安安的，就说你看这个法事做的是对的，对不对？啊，如果说，哎，这人好像他也这一年下来好像他也没有那么的这个安稳，对吧？然后也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事儿啊什么的，然后你就可以说，你说，哎，你要是没有做这个法事，你这个灾难会更强，
嗯，
对不对？因为你犯太岁，所以你这些东西是难以避免的啊。但是我做了化太岁的话，它只能是减轻。哎，所有东西都是有道理的呀。你也都
就是在不太
去解释，
就是在无关痛痒的时候可能还行，但是像在我们看的这个电影里那个真正要被烧死的人的时候，你去跟他说啊，你今年被烧死了是因为犯太岁，他也不会有什么解脱
大难
那个玫瑰之名就聊到这儿。那我想问，那个凡夏推荐大家花这个十天半个月的去看这本书吗？
我觉得挺好看的，我
推荐。挺好看。
哎，我还想问你，你当时是你选的这部电影，你说你们当时是在学
书籍的？对，因为我这学期上的，对，这学期我在学书籍的历史，不是，就是在学书籍的历史。
啊，
然后呢，
善写式，
我们有一节课就在讲印刷术之前的手抄本，然后老师就是说。你想知道到当时手抄本的这个工作坊的大概的那个样子，就可以去看《玫瑰之名》这部电影，因为我觉得这个《玫瑰之名》这部电影的布景确实是很牛的，就是而且
选角也很牛，
选角也很有特色，就是
对他们
怎么丑怎么来，化妆
嘛，我就觉得是化
妆
是吧？
肯定是化妆，
然
后
而且那种中世纪的那个修饰，他的留的那种圈发也特别特别逗。
对，
对对对。
然后就，所以我就是因为这个点去，然后正好本来也知道是本很有名的书，我就想去看一下。
而且你看，
看
的是对的，因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艾柯他写这个《玫瑰之名》是他的第一部小说，他写这个书的时候，就是他都46岁了，对吧？但是他46岁之前，他花了20多年。他一直在构思和研究这些东西，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什么天堂图书馆的这个样子，他就花了1年的时间去看各种关于教堂的啊，什么什么图书馆的这种建筑的这种设计啊、构造啊什么的，
结果最后这个胜利的果实被哈利波特拿到了
、哦、是吧？
他们的那个宿舍就是那个样子呀。
哎、玫瑰之谜也印了多少几百万册，
对对对，
全球是吧？
对，
五千万册，
五千万册，那对，可以了。
嗯，可以了，可以
五千万册。
嗯，
我觉得你可以看看，因为它这里边就是这个书，你就能看得比那个电影有很多更好玩的细节。比如它有专门的一整页，它会给你讲，因为第一个死掉的这个修士，他是一个画那个绘本的人嘛，
嗯，
就是他给他配图的。然后他这里边有一页文字去讲，他都画了很多很多有趣的那些图，就各种精灵古怪的图，就很好玩。
就是现在网上比较火的这些。嗯，中世纪的那些小画那些动物啊、鬼啊的那种，嗯，
对对对，嗯，
就是西方的《山海经》
啊，对对对，有这个意思，有这个意思，
啊、对对 对, 对、嗯，很好玩，嗯。
那有没有编辑推荐？
哎、我最近看了一个特别就是特别那个肥皂的一个英剧，叫《万物生灵》，一战二战期间的一个兽医诊所的故事
哦。菜鸟兽医日记，
对 ，All things big and small， 好像是，
嗯 ，OK，
嗯，
对，那个认识凡夏的那个小卡，他推荐我看叫做《留人》
啊，《留人》是老很有名的呀，嗯，这个都有点不需要我们推荐，对，《留人》出了新
的
嘛，
啊
的嗯
啊、我没有看过《留人》第三季，
对，《留人》就是越拍越扯，我本来也有点扯，嗯，那所以你推荐《留人》，虽然你没有看过，你也敢推荐。然后、那个、
没有，因为我相信那个这个欣赏凡夏的人一般来说都是
一个凡夏
从理论上会懂拉丁文的人。他叫什么名字啊？
卡拉扬，我只知道他叫，
哇，
肯定不是真名吧？
对，这肯定不是真名。
卡拉扬，你要觉得卡拉扬是真名，我真
的。但为什么不可以给小孩起名字叫卡拉扬呢？对吧？
可以啊，
对
呀、
啊，嗯。
你推荐啥？
我最近真的没有任何时间看任何什么，然后
我最近看了那个，
我看了《沙丘二》
马斯克传，
哦、我明天去看，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啊、马斯克传啊、哦，马斯克传的那个，我就多说几句。写马斯克传的那个历史那个作家，我们之前可能也聊过他，就是因为他写了《达芬奇传》嘛，然后写了
对
就好多就是
写的、
哦，
他就是写所谓的天才
传奇作家，
啊、就是。然后以前是《时代周刊》的那个
主编，
对对对。然后那我就推荐一个美国现在有一个文学期刊，大概出了两三年了，现在出到第十几刊，那可能不止两三年了，一年出几次我也不知道，叫《The Drift》，就是那种漂流的那个 Drift。然后呢，这一期2024年春季版《The Drift》就有一篇文章是，专门来挖苦和那个这个《马斯克传》的这个作者的。Walter Isaacson， 就是在说他是如何，就是相当于有一个方程式一样的来写人物传记、
哦、
啊，对对对，哦、大概
那可以搜搜看。
对这个，那我就推荐一下《The Drift》这本文学期刊吧，嗯，大家可以去 follow， 而且他们好像每年每次出新刊，在纽约都做一个发布会，一个小 party， 然后他们都在 Instagram 上。都其实把这个推荐出来的，所以在纽约的朋友也都可以去参加一下，然后就说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个呢，你就说是文化土豆推荐。哎不用不用，因为我在伦敦的书店有卖他们的杂志，可以说是 Hoxton Books。 嗯，
哎你们书店重开了吗？
我们书店现在还在开，我就是在换这个书的这个就是没有没有，就是在换。你说重开是什么意思？
我因为我去那时候 Sammy 说关了，就是在整顿、
哦、
疫情期间，
对不是就是过节期间在整顿，就是我们人员有些变化，现在就是我在重新换退了一些书，然后我还是继续想卖小说，然后卖艺术类的书、然后卖历史类的书，所以我还准备进一堆爱客、然后还想卖一些漫画，然后就是、
中文的
鸟山明，
哎对，鸟山明，阿弥陀佛，中文书我们有很少部分中文书，大部分还是英文书。
哦，都是老外的客人比较多是吧？
在这儿就算是本国人嘛，你才是老外啊，对啊，所以
好
冰妹，
对，
不懂拉丁文的人限制了想象。我给我们知识分子丢脸了。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好
拜拜。
好好，
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你可以找到更多相关信息和链接。在我们的官网上，赞助人可以免费收听 Unpack 系列，每月分享一部经典非虚构作品。你可以在 Twitter 和微博上搜索膨化土豆，关注主播最新的账号和发布。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
Hey everyone, Craig Robinson here. I want you to check out the Ways to Win podcast, brought to you by Ford and the new 2024 Ford F-150 truck. On Ways to Win, Coach Cal and I will discuss leadership lessons we've learned. We know all about the days spent perfecting your craft outside of the limelight, and have knowledge to share about how strength, inspiration, encouragement, and adaptability are the key ingredients to drive toward your dreams. And those same ingredients can be found in the new 2024 Ford F-150 truck. So check out my podcast, Ways to Win, and also check out the new 2024 Ford F-150 truck. Learn more at Ford.com. Built Ford tough, built Ford proud.